互联网泡沫要破灭，全球科技业裁员潮来袭，特斯拉将暂停全球所有招聘裁员 10%， 腾讯员工爆公司主管同员工另类躺平，欧佩克家同意增产石油，沙特受益，台美贸易倡议进度或比 IPEF 谈判更快，韩国建立经济安全中心，降低对中国依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全球科技业的裁员潮来袭，今年四月美国有66家科技公司裁员，达到202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而这一波裁员可能才刚刚开始。最新的一则裁员消息是特斯拉将暂停全球招聘并裁员 10%。 据路透社星期四看到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给高管的一封电子邮件，标题是暂停全球所有招聘。马斯克在信中说，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差的感觉，并希望削减大约 10% 的工作岗位。特斯拉拥有大约10万名员工。这个礼拜早些时候，马斯克在另一封邮件中说，特斯拉的每个人每个礼拜都必须在办公室工作至少40个小时，如果你不出现在办公室，我们将假定你已经辞职了。不仅是特斯拉，目前美国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加入了裁员或放缓招聘的名单，这些公司包括面书的母公司 Meta、 推特公司、支付平台 PayPal 公司、微软、网飞、金融服务公司罗宾汉等等。在中概股方面，中国的科技巨头他们早就开始大幅度裁员，其中包括新东方、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同时今日货币市场的市值亦大幅度的蒸发，有人惊呼第二次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刻到来了。星期四，社交平台帕尔勒的首席执行官乔治发物警告，科技行业的裁员才刚刚开始，这个是整个行业的反响。发物对福克斯商业台说，科技行业正在感受利率上升和免费资金结束的影响，科技公司正在以可笑的市盈率进行交易，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些公司的人员歌声。发物警告说，一场完美风暴正在向科技行业袭来，他声称该行业最容易受到美联储激进的对抗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而且全行业情况会变得更差。他说，如果突然看到这些公司在短期内再次开始招聘，我会感到惊讶。针对 Meta 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星期三宣布辞职一事，法默认为他的离开不是裁员潮的一部分。他解释说，Meta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他正试图进入元宇宙领域，这个是他们冻结招聘的另一个领域。我认为桑德伯格可能已经发现 Meta 公司面临的监管越来越多，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的审查越来越多了。法默同时指出，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帕尔勒并未有受到影响，我们没有裁员，我们实际上正在招引，我们度过了非常繁忙的一年，我们正在快速扩张，而且增长良好。另一个方面，在科技公司裁员的同时，美国超市巨头沃尔玛则宣布要大招聘。沃尔玛6月2日宣布，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在美国开设4个全新的配送中心，创造4000个新工作岗位。沃尔玛去年亦曾经讲过，该公司将招聘20000个供应链相关员工，这次宣布的4000个职位是额外的新职位。沃尔玛说，新员工的起薪将会是每小时16至28美元。同美国科技企业的裁员相比，中国科技巨头的裁员潮来得更猛烈，而那些未有被裁员的员工心态亦发生了变化。 一名微博大 V 爆料话，一名被平台认证为腾讯员工的网友上网发文，指出在经过年终奖大减以及大规模裁员后，公司内部的氛围有了变化，从部门主管到员工感觉都有些散漫了，工作时间看似变长，但实际产出却下降了。还有腾讯员工在网络上发出一份腾讯内部邮件，邮件内容大致是说，晋升不再跟调薪挂钩，晋升不一定调薪，调薪与绩效挂钩，原则上员工可以降薪。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整个大环境不好，而且由于裁员和降薪，员工的积极性亦随之下降，亦有人认为是工作时间变长，收益却越来越少，自然没必要好好工作。腾讯今年大规模裁员，旗下多个部门进行调整，除了腾讯体育裁员三分之一，另一轮的裁员还涉及多个事业群，包括云业务和腾讯王牌的游戏业务。网友评论说，广告收入是互联网企业的大头，现在宏观经济不得了，企业的盈利都在萎缩，所以我们在门户网站投放广告亦锐减，这个亦影响了腾讯的业绩。腾讯三大业务中除了广告，游戏和数字金融业务亦都不得了，所以要裁员减薪。亦有网友担忧，阿里和腾讯的裁员对于整个行业都有雪崩效应，大厂出去的人才很多是小厂想要的，就会被小厂的一些员工被排出去，裁员潮到了最后，排出去的其实是广大小厂里面竞争力靠后的一群人。欧佩克组织及其盟友星期四同意在7月和8月每日增产 64.8 万桶石油，增幅大于预期，但是对于石油市场来讲，这个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过欧佩克家的这个协议使得沙特阿拉伯有可能生产更多的石油，并为与美国达成潜在交易铺平道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熟悉相关讨论的波斯湾官员透露，如果俄罗斯的产量继续下降，沙特将考虑加大增产。沙特的决定还将取决于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这个月底对中东的访问，这个代表着沙特的一个重大转变。该国一直在抗拒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求生产更多石油来抑制油价上涨的呼吁。报道分析说，沙特突然改变主意似乎与油价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有关。沙特一直希望从美国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并且这一变化是在美国官员对沙特进行一系列访问之后出现的。拜登可能在这个月底访问沙特，他和沙特领导人的关系远比其前任要冷淡得多。在围绕出访计划展开的协商中，增加石油产量是一个核心要素。对台湾来讲，虽然没有进入到美国主导印太经济框架中，但是美台的另一项贸易谈判进展得很快。美国副贸易代表不按期星期四表示，由于台湾和美国对于深化双方经济关系的积极态度，双方新贸易倡议可能比印太经济架构谈判进展更快。据路透社报道，不按期表示，印太经济架构会谈和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相似之处，但后者是加强美国与台湾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联系。美国希望与台湾合作，并扩大谈判范围，从中小企业到数字贸易，再到劳动力的一系列问题，期待能快速开始。当被问到台美贸易倡议是否能在印太经济架构会谈之前取得成果时，不按期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总统拜登在5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首轮参与国中没有台湾。美国贸易代表处星期三宣布与台湾进行单独的双边贸易谈判。不按期亦提到，印太经济架构预计亦将立即开始讨论，并在夏季末开始提出协议提案。 韩国新总统尹锡悦的政府表现出更有兴趣加深与美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并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日前，韩国外交部启动了新的经济安全中心部门，目的是更好地处理全球供应链安全的问题。这个将导致韩国市场进一步与中国脱钩。韩国政府表示，新机构经济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将协助国家建设有弹性的国际供应链，通过积极外交来增进国家经济安全。近年以来，包括三星在内的多家韩国企业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减少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根据美国政府的声明，韩国、日本、澳洲、越南等国家将会一同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框架将北京政府排除在外。尹锡悦评论说，韩国正在为加入基于规矩与秩序的印太联盟迈出第一步。现代汽车韩国基金会中心在报告中指出，韩国可以在数字连接设施与基础设施的领域发挥特长，同时几个国家亦可以一同应对朝鲜的威胁，处理台海问题。亦有分析认为，与美国靠拢的政策会导致韩国政府在未来几年与北京的关系下滑。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日韩两国是亚洲的民主发达国家，如果两国减轻对立关系，双方无论是经贸还是安保领域都可以建立互补关系，这个会导致亚太发达国家对中共的脱钩加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